我们继续来谈论教宗在中世纪的发展。我们都知道罗马它位于意大利，而在中世纪罗马跟其他地方的诸侯一样，就是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而是出现诸侯割据的局面。而诸侯之间他们为了争夺领导地位，经常相互之间有战争，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人的春秋战国那个时期。因为那个教皇啊是由该城的人民和圣职人员所选出来的，所以呢常常有诸侯控制住了罗马城，他也就能够指派选择选立教皇。而当教皇被选择以后呢，往往也就会听从诸侯的指挥，所以呢就出现了由意大利贵族统治之下的教皇在中世纪早期啊层出不穷的调换。这也是在这时候是教权处于低潮。对这个局面呢，显然教皇势力他们并不甘心，所以呢到了教皇约翰十二世的时候，他们就再次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政治力量求援啊。我们已经知道过在这以前啊曾经向法兰克国王求援啊，为了伦巴的关系，教宗曾经向法兰克国王求援。而这次呢求援的对象呢是德国国王奥图一世。他呢就是也愿意接受啊，就是教皇约翰十二世的一个求助，也果然就是带兵来帮助了他，驱逐出去了那个意大利贵族啊在教皇这个范围里面的势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啊。在这个模式以前呢，我们先讲一个概念，叫做平信徒受衣礼。平信徒受衣礼，什么叫做平信徒受衣礼呢？就是说在指派主教，在指派修道院院长的时候呢，往往要授予当权的主教或者修道院的院长戒指或者权杖作为这个地位的象征啊，这个被称之为受衣礼。而授予这些主教的啊，他们往往都是国王，他们虽然在世俗位置上他们是国王的尊位，但是由于他们都不是圣品人员，所以他们所受的这个仪式这个礼节被称之为什么？平信徒受衣礼。那么很显然啊，这样的国王他所授予的主教或者修道院的院长都是一些愿意支持他的人，所以这个礼节就是由世俗君王来指定主教指定神职人员，这个做法就被称之为平信徒受衣礼。那么对于约翰十二世来讲，他既然是接受了奥图一世啊对他的一个拯救，他显然也很感激。那么为了报答他这个感激呢，他就于公元962年啊2月2号啊为奥图加冕为皇帝，就是加冕奥图成为国王，加冕他是一个什么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要注意啊，我们在今后就会发现这两个神圣啊都经常的并列，一个是神圣罗马主教，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啊，一个是世俗政权，一个是什么宗教政权。这两者啊虽然字差不多，但是含义不一样。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让就是当皇帝需要什么由罗马教皇来予以认定，所以这就形成一种模式，就是对于世俗皇帝来讲，他可以选派主教选派修道院的院长，这个被称之为平信徒受衣礼。而对于教皇来讲呢，他也有资格他也有权利来加冕世俗的国王为皇帝。因此我们就看到就是这样的一种两种啊，可以说是相互有些矛盾又有点相互依赖这种局面，就是你可以指定我，我可以来什么任命你。那么当这两者势力相合的时候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这两者势力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么也就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到了中世纪的中期。那么在这过程中啊，我们再把奥托一世有一个观点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说在往后的一些岁月里面，我们要看到教皇 他原本都是意大利人来担任，但是当德国国王奥托一世拯救了那个罗马教皇以后呢，那么教皇他不再是由意大利人来担任，而是改为了什么？很理所当然的，你们可以想象了，既然是德国皇帝来拯救的，那显然这个教皇是谁来当呢？那就是德国皇帝的所认定的那些主教，也就是德国人。所以呢，就是出现了，就是不再有意大利人啊担任罗马教皇的单一的局面，而是从此以后有德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来担任罗马教宗，来担任罗马教皇。这是在中世纪第一个一千年开始来临之际所出现的局面，而这个局面也就会影响到带来后面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和一些历史的发展。在了解了凭信徒受益力以后，我们还要再来谈一谈有关于在1054年，也就是第一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的事情，就是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也就是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他们之间的一个分裂。也可以说这个分裂它也是所谓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的分裂是罗马帝国，首先是罗马帝国东西分裂以后许多个世纪以来摩擦的结果。因为东西方教会彼此之间在文化、在语言、在习俗上有着各样的隔膜和差异，这种隔膜和差异随着岁月的流逝它越发变得明显。而且呢，这个东西方教会啊，他们的分歧啊，不仅仅限于是宗教问题，就是神学问题上，有时候呢，他们对于一些权力的争夺也促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分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提到有关于图像之争以及和子句之争这个两点，我们待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东西方教会，我们要了解就是它的最后的决裂。固然有文化的差异啊，有神学的不同，但是它的最终的分裂的因素是权力因素过于其他的差异。而这个权力因素的根本一点在于，是罗马教会，就是罗马的天主教的教宗教皇，他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其他的宗主教之上，就是他高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啊，高于当时已经并不存在的就是耶路撒冷主教啊、亚历山大主教和那个安提阿主教或者以弗所主教等等，但这些区域在当时来讲已经并入了伊斯兰世界，所以但是罗马教皇他依然认为他的权力是最高的。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则认为，就是你罗马的主教，你的地位与其他大宗地区的宗主教的地位是什么？平等的。所以核心问题是在这里，一个认为自己是高于其他，凌驾于其他，而另外一个认为呢，我们之间是平等的，你并不比我强多少。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来再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两个，一个是图像之争，还有一个是什么？和子句之争。什么叫做图像之争呢？我们记得在上几讲中间我们也提到过，就是早期教会呢，很多人他们并没有知识啊，是文盲啊，或者说文化程度不高。那么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信仰呢，早期教会就是或者说在教会历史的时期以内，常常会画一些图像啊，画一些图画等等啊，来描绘啊圣经的故事，来描绘啊使徒，来描绘耶稣，来描绘玛利亚，就是圣经故事吧。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你可以看一些圣经连环画呢，或者儿童圣经故事等等的。那么久而久之发展到最后呢，就是对这些像呢变成加以崇拜。那么对此呢，显然有些人他不赞成，有些人他不赞成。那么在那个726年，就是那个也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呢，利奥三世啊，他呢就发起了一个运动，就是叫做破坏圣像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就是他要将教堂里面的圣像啊、十字架等等全部毁掉。 认为这个都是偶像啊，不能把它放在教会里面，应该把它什么全部毁掉。那么这呢就在东方教会呢引起了混乱啊，也引起了很多的一些麻烦啊，这里又产生出了连带出了政治上的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引起了西方啊教会的一个不满，就是他认为啊不能是把毁掉啊，他们也赞成就是对圣像加以崇拜。包括有个大马士的约翰，他是处于东方教会的一个教父，他也赞成啊崇拜圣像。那么这个问题呢一直到780年，就是伊琳娜女皇她做了那个东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以后呢，才恢复了啊对于圣像的一个敬拜。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就是这个神学上的差异就促成了，也是造成了东西方教会这个不和睦。那么呢在这里就是我要来提一提，就是我们今天也看到，就东正教和那个天主教里面有不少像，对不对？有不少图像，对不对？那么对他们来讲呢，他们认为就是教会并非治理圣像本身啊，就是说这个像呢它就是普通的像，所以像这个像啊跪拜呢等等呢，不是啊这个像的本身跪拜，而是像这个像这个所代表的上帝、天使、圣母、圣人、圣徒、使徒来跪拜啊，这就拗口了啊。意思就是说，他们拜的不是这个像本身，他们拜的就是这个像所代表的上帝、天使、圣母、圣人、使徒等等。不过这也是矛盾的啊，如果你仔细听，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矛盾的。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反圣像运动啊，它所带来的就东西方教会的一个裂痕。那么另外呢，有个叫做和子句之称。啊，什么叫做和子句之争呢？各位如果还记得尼西亚会议，就知道那个我们说的是圣灵从父与子而出，对不对？还记得吗？就是关于他谈到尼西亚信经，那个对于东方教会来讲呢，就是他认为就是圣灵是由父什么而出，而那个西方的拉丁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他呢加了一个字啊，叫做就是中文翻成和，就是圣灵是由父和子而出，他加了这么一个字，就是圣灵，因为在东方教会认为就是圣灵是从父那里来的，而对西方啊天主教来讲呢，他觉得是三位一体，是从父和子而来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双方又开始争论啊，就是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相互指控啊，争议不断。那么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啊，也是东西方教会啊在神学上的一个差异，所以这个属于什么和子句之争。那么另外呢，就是罗马天主教就是西方教会，它用的是圣餐里用的是无酵饼，而东方东正教呢，它用的是那个有酵饼。啊，对天主教来讲呢，他要求他的神职人员守独身，但是东正教会却允许啊，就是比较低，就是下级的教士可以结婚啊，就是说你神职人员的基督徒级别不高，你是可以结婚的。而那个罗马天主教呢，准许啊各个主教在那个监证礼中啊抹油啊。什么叫监证礼呢？就是一个人他童年不是有婴儿洗嘛，然后他到了成年就是鉴定信仰，所以叫做监证礼，就还要去那个有个仪式。但是君士坦丁堡呢，就是他允许各种主教做这个动作，就是西方的罗马天主教只准许主教在监证礼中抹油涂油，就是为他高抹，但是君士坦丁堡却允许各个级别的教师都可以这么做。另外呢还有一些差异啊，就是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他们各有一些大的斋期，这个斋期就是吃素念斋的那个斋，要那个读斋期吧，他们是可以允许吃牛奶啊、奶油啊、干酪啊等等，但是呢东方的希腊正教却不允许。所以呢因为这种种差异啊，最终造成了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啊他们在一些观点上的差异，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么一直就到了1054年。那么在这一年呢，就是当时的罗马教皇是叫做利奥九世，他呢派了他的我们中国人叫做钦差大使叫做 Herbert， 他呢去那个就是君士坦丁堡啊，就是想有一些因为有一些分歧嘛，嗯，希望能够弥补这个分歧。但是呢，这个试验已违，就是君士坦丁堡的当时的主教长啊，叫做瑟卢拉留，就是瑟卢拉留吧，他拒绝啊，就是向那个教皇的钦差大使 Herbert 啊表示屈服。那么随后呢，就是在7月16号，就是1054年7月16号，就是那个 Herbert 罗马天主教的钦差，他宣布把天主教什么开除教籍，就是把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啊开除教籍，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长也相应的开除利奥九世什么教籍，一句话就是你开除我，我什么开除你。所以东西方教会由此彻底的翻脸，而从此以后1000多年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合一。所以这个就是东西方主教啊他们的分裂啊，甚至再往后，虽然有不断有人想要弥补双方之间的差异，想要弥补双方之间这种分歧，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能够有一个合一的见证，也做过努力，但是历史有往后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甚至还发生过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有一次还不是去打那个穆斯林，而是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等于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那么这是有关于东西方教会他们分裂的一个原因和这种分裂所带来的影响。在东西方教会分裂以后，往后的历史中间还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也是蛮有意思的，也是可以跟大家来具体思考的。分裂以后呢，东方教会啊，它的成员都是一些衰老的疲惫的人。有教会历史学家说，东方教会呢是变成一潭死水，而且这个死水呢最后竟降到几乎不见踪影的地步。与之相反的，西方拉丁教会当时就是被称之为是罗马天主教或者称为大公教会的，它与东方教会完全相反，它的成员呢都是一些年轻强健的日耳曼人。那么在中世纪时代呢，他们充满活力，所以西方拉丁教会它不仅不是一池死水，就是一潭死水，而是一片汪洋，往往是一片常因信风而兴起狂浪的大海洋。所以你就也会发现，就是东方教会常常是不名不见经传啊，没什么大的色彩，但是西方拉丁教会呢一波又一波，一出又一出啊，在历史中间留下了他们浓重的一笔啊，这也是东西方的一种差异性所带来的。那么讲述完这个东西方教会分裂以后呢，我们还要再来谈今天的第三个概念，就是经验哲学，也被称之为经验神学。嗯，这概念会比较枯燥，特别是我们都是用听的方式啊来进行描述，可能会比较枯燥，那我们就尽可能啊把它简单的来算一算讲一讲，就是我们来谈什么叫做啊经验哲学。嗯，简单一点讲，就是它是罗马天主教啊用来在其所设的经验中教授的一种理论，就是通过理性的形式运用抽象的啊繁琐的辩证方法来论证啊圣经的信仰，是为神学服务的一种思辨哲学，所以它被称之为经验神学，也被称之为经验哲学。嗯，这个方法当中呢涉及到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个被称之为是安瑟伦，另外一个呢被称之为是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是经验哲学的代表人物，请各位注意这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安瑟伦，一个是托马斯·阿奎那。那么经验哲学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到就是经验哲学的三个主要的一个特征。那么第一个特征呢，我们说是经验哲学呢它热烈的强烈的信奉啊人的理性是取得知识的途径，甚至在神学中也是这样的表现， 就是再说一遍，就是说是人的理性是取得知识的途径，甚至在神学中啊、也是如此。那么大多数经验学者他的座右铭就是信仰寻求理解，或者换个角度表达是我相信以便我能理解。奥古斯丁呢也曾经有过同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大部分的经验哲学者他们特别加重与强调人认识的部分，并且把认识是诠释为人类的心智在严格的逻辑原则下指导从事理性与知识的活动。那么通俗一点讲呢，他就说是通过理性，通过理性啊，可以来了解、来理解啊信仰，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他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对于寻找非基督教哲学与神圣启示间的正确关系呢，有着巨大的兴趣。也就是有些啊是基督教以外的，但是他们也主张啊有启示。那么关于这点呢，经验哲学呢，他们是对此有着重大的兴趣。而当中呢，他们特别注重的一位呢，就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这个展开会很复杂，总体意思就是讲，因为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讲，对希腊哲学来讲呢，他们也是在寻找一个始基的问题，开始的始，基础的基，是一个寻找一个始基的问题，就是万物最初从哪里来。那么对于基督教学者来讲呢，万物是从上帝而来。那么亚里士多德啊，经过他的推断，有第一因这个说法，就通过他的方法论来推导出第一因。而经验哲学者来讲呢，这个推导的方法也可以同样的为基督教所运用。所以呢，他们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方法论啊，特别特别的感兴趣。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验哲学中间，这一点体现的特别的明显。那么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中世纪的经验哲学，他们的一个特点是使用一种特定的教学和写作的风格。他们呢集中在就是以往的神学家和哲学家的一个评论，是用一种辩证法啊，就是来阐述他们的问题的。这样的辩证法呢，就是用一种方法，就是先提出一个问题或者疑问，然后呢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各个层面啊，包括反对标准答案的不同意见在里面，随后呢啊再来宣布答案。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来进行探讨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啊繁琐的一个哲学方式。它在社会历史、在那个教会历史中间啊，都占它的一席之地啊。尽管对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来讲，会觉得它很繁琐啊，也不愿意去更多的去思考它。但是我们要承认，在这个中世纪中间，这个经验哲学对教会的影响也是相当的巨大，以至于有很多神学思想啊借此而书。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啊它的价值。还是那句话，你们也会发现，到现在为止，教会历史中间有些事情有它的积极的一面，也必定会带来它什么消极的一面。这是包括经验哲学。也是脱离不了这个范围以内。下面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修道主义。我们在简体课已经提到过，修道主义它发源于北非的埃及教会，经过奥古斯丁阿塔拿修等人的推广以后呢，就慢慢传到了西方拉丁教会。但是由于当地的地理环境等不一样，没有办法像北非那种炎热气候可以在室外进行那种修行，所以呢在西方呢，他们是往往是建立了一些修道院，他们在修道院中呢，男修士和女修士过着禁欲的生活，他们拒绝世上的财物金钱吃一些最低需要量的饮食每天呢有时候甚至是与白水和面包度日，并且经常的进食也用鞭子鞭打呢，或者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刑罚自己。而且呢就是修士和修女不能结婚。那么在禁欲生活中间他们是专心的祈祷、读经及默想。 那么有时候呢，这些修院啊，他们也从事一些教书教课，也从事一些文化教育的活动。那么也借着从事农业方面的一个种植呢，他们也就是有了一些传授种植技术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同时这个修院呢，有时候也会成为南来北往客人的一个住宿的一个地方。所以不要把修院啊仅仅看成是一个禁欲的修行的场所，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间，这个修院也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农业技术的传播中心、南来北往旅客的一个休息地方。有些地方修院还变成了神学中心，甚至形成了西方以后大学的雏形。那么这些修院呢，一开始啊都是独立各自的存在，但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这些修院都集合在一起啊，制定了统一的规条，统一的一些管理的方式方法，就形成了修道会。那么这些修道会呢，它到以后就发展成有我们所熟悉的有奥古斯丁修道会，有圣方济各修道会，有多明我修道会啊等等，有不同的修道会，他们各有各的特点，但在本质上啊，他们都是一种修行的方式。那么在那个修道院里面啊，修道院里面它呢还有一些就是差别，就是在当时来讲，就是一般的基督徒他们若要成为高级的信徒，就必须做什么修士啊，或者是修女。那么修士和修女呢，被当事人一般的人尊为什么敬虔者啊。那么据说啊，就是到了今天啊，罗马天主教的内部，他的神父，我们都称神父对不对，称他为father，但是呢他当中还是有分别的，有分别的，就是在教会中啊侍奉的神父是住在所谓的俗世界的，称为教区神父，而进入到修道院的呢，则被称之为什么敬虔神父，敬虔神父。所以呢，这些是当时的修道院啊他们的兴起。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呢，这个随着教会慢慢的发展呢，就是形成了就是修道院里面的修士和一般信徒的一个脱节，那么也就带来的一个就是信徒这形式信仰变会的非常的表面化。他们就是遵守一般的宗教仪式就够了，而这些宗教仪式呢，就包括背一背主导文、使徒信经啊，有告诫，就是向神父去认罪，还有什么圣餐。而且当时还把圣餐是认为是一种领受上帝恩典的一种奇妙的管道，而那个要过一个敬虔生活的人呢，他就不能满足于这些，他就必须要去做修士和什么修女。所以这是在那个教会进入到中世纪以后啊，在以后的一千年中间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很显然的啊，这个修道院它也存在于当时的具体社会中间。他也不可能不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所以有时候呢他也会变成为一种罪恶的酝酿的场所。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就出现了一种叫做克吕尼运动啊，这样一个组织，或者说这样一个活动，克吕尼运动。他的一个中性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敬虔者啊，他们看到当时教会的腐化，所以呢，他们就创办了一个新的修道制度，就是严格执行禁欲的生活。这个方式呢，被称为克里尼运动，它传到了其他的修道院，在往后的200多年过程中间，它革新了当时教会的属灵光景，使很多的人重新回到对信仰的一种追求上，对信仰的一种追求上，这个呢被称为克里尼运动。那么这个克里尼运动所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他培养出了一个教皇，称之为希尔德布莱，也就是格里高里七世。格里高里七世，那么他的出现呢，是把整个的教皇制度带到了中世纪的顶峰。所以我们要回过头去看到，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正确的一面，但也必定会有什么消极的一面。所以我们今天这里所谈到的关于平信徒受洗礼，关于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啊，关于经验哲学，关于修道主义，他们在教会的历史中间展现出了他的积极的一面，或者说在有些呢，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它的价值，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呢，它的弊病也必定会表现出来。这也是我们啊从历史中所要吸取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不应当是抱残守缺，以为在祖宗所用过的好的东西、好的方法，在往后的几十代里面会永远的这样下去，未必。原则不变，但形式和方式方法必定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这也是读教会历史的价值。好，我们祷告。主，我们在这历史中看到，虽然世俗社会纷繁复杂，有很多我们眼花缭乱的现象，但是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你敬虔的儿女，所以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无论外在社会如何变化，就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敬虔的人。我们这种敬虔也真的是应该在我们的属实的生活中间把它表现出来，就如你所教导我们的要做光和做盐，也求你保守我们这样去行。更求主你也使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帮助我们来让我们看见如何在真实的一个信仰社会中间去实践你的信仰，去遵循你的话语，真正让众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而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求你引导带领我们往前行，也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